欢迎法师，恭请法师带领皈依发心。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那同样的，我们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那我们今天在上课之前，我们想一下，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听了很多的佛法。那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什么？佛陀说了这么多的法，他的目的是什么？我花一小段时间，我们稍微自己想一想，为什么佛陀来到这个世间？那他成佛说法是为了什么？大家好，自己稍微思考一下。大家觉得说，佛陀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什么呢？在《道次第》里面提到说，佛陀从最初的发心、中间累积资粮，最后成就无上佛果，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能够让有情能够获得解脱。简单来说，宣说这么多的法，也是为了让有希望有情可以解脱，从痛苦当中解脱，获得究竟的安乐。这是佛陀出世，然后佛陀说法的目的。那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什么？为了要获得解脱。佛陀他说法的目的是这个，那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行者，我们的目的也应该是这个。佛陀所宣说的教法是告诉我们如何远离痛苦，得到快乐，远离真实的痛苦，以及获得真实究竟的安乐。这是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然后宣讲正法的目的。所以从初转法轮开始，佛陀告诉了我们苦，然后苦的因及地，灭除苦之后的果位灭地，如何获得灭地的道理道地，进而讲述了空性无自性的道理。所以佛陀所说的法无非都是希望我们能够远离痛苦，得到快乐，而不是只是为了现世的一些小小的利益，为了能够有财富，能够无病。 我们修学佛法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是为了要获得解脱。那佛陀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获得解脱呢？并不是说佛陀加持我们就能够获得解脱。诸佛非以水洗罪，非以手除众生苦，非以自证于愚者是法性地，令解脱。佛陀他是用告诉我们如何获得解脱的方法，告诉我们之后要让我们去实践，让我们去用这样的方法获得解脱，而不是什么哦，他还透过加持我们，用水洗涤我们的垢染，用手去去除我们的痛苦，也不是把他的正量转移给我们，而是什么告诉我们如何解脱的方法。其中就像《护国请问经》里面提到的，空性极静无生理，众生未解故飘没，悲尊以多百方便几百正理令彼悟。佛陀看到了我们在轮回当中领受痛苦的因，是因为没有了解空性。当然这边空性极静无生可以从三解脱门的角度去结合，但最主要就是我们没有了解空性的道理，所以在轮回当中一直轮转，所以他用各式各样的方便，用各式各样的正理来告诉我们所谓空性为何，那我们该怎么获得解脱。那不仅是了解到这样的内容，我们更是要去实修。当然实修之前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了解空性是什么。有很多人一听到空性就会觉得好难，讲到这个关于证件相关的部分就会觉得好难啊，所以就不想要去听闻，或者是听愿意听，但是觉得我就是留个习气，种个习气这样。当然种个习气也是好的，但是以我们现在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应该除了种习气以外，还可以再更进一步吧，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思维，虽然不一定能够很快的去了解，但是我们不应该止步于重习气，我们应该要多多的去听闻，然后尽量的去思维。如果我们一直觉得重习气重习气，那我们再怎么重习气，那我们对于空性的理解大概就只会在很浅的这个层面。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思维，虽然不一定那么懂，但是慢慢的去思维，慢慢去多看多听，慢慢的去练习，我们会对于空性的概念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所以可能对大家来说觉得空性相关的内容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现在除了说可以听这个概念以外，我们还可以去花一些时间去看去思维，那对我们来说一定会有帮助的，对我们平时在面对到各式各样的事物，我们加以去观察加以去思维的话，一定会有帮助，而且你对空性的理解会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那所以今天我们来这边学习佛法，特别学习陆行论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教授，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以及一切有情能够离苦得乐，就近的离苦得乐，获得了圆满的佛果，这是我们的目的。佛陀讲法的目的也是这个。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如理的听闻，如理的去实践，就是对佛陀最殊胜的供养。那所以我们今天为了我以及一切有情能够获得圆满的佛陀果位，所以我来学习这样的一个入行论的内容，作为对于上师三宝，作为对于所有的有情的一个殊胜的供养，那并且努力的去实修，那是用这样的一种心态，那我们今天来学习圣者所讲述的入行论。好，那我们接着上一次的段落继续往下。那这边圣者一开始先提到，到第126句的前两行破常因而生，后两行开始破数论派，破自生而有。这边补充一下，这边后两行指的是什么呢？第126句的后面，常主众生因数论师所许。接下来，喜乐忧与安，三德平衡状，说彼为主体，失衡变众生，一体有三性，非理故彼无，如是德非有，彼复各三故，若无此三德，杳然不闻声，一等无心故，亦无苦乐受，为法具因性，岂非以救气，汝应具三德，从彼不生怖，若不生乐等，无怖则无乐，故乐等常性毕竟不可得，乐等若恒存，苦实怎无乐，若为乐衰减，彼岂有强弱，舍出而变细，彼乐应非常，如是何不许，一切法非常，初既不亦乐，显然乐非因，乐非常，因为须许有，无中不生故，贤果虽不许，淫果仍许存，因时若有果，时成但不尽，复因以不值，构穿棉花种，位于不见此，然至所立言，世间应亦因之，何故不见果，世见若非量，所见亦是因失真，若量皆非量，量果岂非假，故汝修空性，亦因缘错谬，未变假立时，不是彼无时，所破实即假，无时定义假，如人梦子死，梦中之无子，能遮有子想，彼遮亦是假，如是救诸法，则知非无因，亦非住各处，亦非住个别，何及诸因缘，亦非由他生，非住非去行。到这边是一个段落，这边最主要要提到的，这边甚至讲到这边要破的是常因而生，对不起，前面是破常因而生，接下来是破数论外道的破自身而有。那这边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去我们去介绍的话，比较简单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常主众生因数论师所许，这个应该上次有稍微提到，数论外道他们提到说总之有一个主，一个神我和一个主，有一个主，那由他出生一切众生，一切的现象。那这个主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喜乐忧与安，喜乐，然后忧暗，这个就是苦乐舍三受的另外一个名字，在数论派的一个名字。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应该是心力、尘跟暗这三个名字，在这三个功德，他们称这个为功德。这三种功德平衡的状态下，平衡的时候，那就是所谓的主。那由这个主在失衡的时候， 失去他的一个平衡的时候呢，这时候他不是平等的，这三者不平等的状况下产生出众生，说是一个众生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三者平衡的状态是主，而不平衡的状态是众生，也就是各式各样的现象。这是数论外道的一个程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会有一些过失。比如说什么呢？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主，他是不是同时有三个自性？如果说他是有自性的话，他有自性的角度，他有三性，所以他就不会是一个，他一定是有三个。因为这三性，喜乐忧暗，这三者，或者我们直接讲苦乐受，它是三个不同的形象，三个不同的东西。如果它各自都是有自性的话，那它应该会有三个形象，不会只有一个形象。所以它既然有三个形象，它又有各自的自性的话，那它就应该是三个东西，不会是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你们所承许的一个三德平衡的这样的主，那一切法都不存在，因为所有的法都是由他而生。那问题是，就不可能有这个东西，不可能有这个东西，所以不会产生，包括声音啊等等，不会产生。那并且由乐受等，就是苦乐舍三受，它能够产生无心的东西吗？这个受它能够产生比如说衣服啊，产生这些东西吗？没有心的这些东西吗？没办法嘛，它没有办法产生，它不会作为不等等的因。那所以苦乐舍它是一切诸法的因吗？不会是吗？因为这三受它不会产生其他的东西，它不会产生布啊，不会产生外在的其他的事物啊。并且如果按照你们的程序的话，按照数论外道的程序，这个主是常法对吧？所以三德平衡的状态要是什么？常法。也表示什么？苦是常法，乐是常法，舍是常法。问题是什么？在领受苦的时候会不会有乐？在领受乐的时候会不会有苦？不会嘛。如果乐它是恒常的话，苦的时候怎么会没有乐？要有乐啊。那有些他会说，不是没有乐，而是这时候乐变小了，变微弱了，不是没有，是变微弱。如果说这个乐它是常法，常法的意思就是什么？不会改变嘛，不会随着那个刹那刹那的转变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乐怎么会有强弱，怎么会有变小的状态呢？不可能嘛。同样的苦舍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乐苦舍三受有这样一个恒常平衡的苦乐舍三受的一个状态，那苦乐舍三受就必须要是什么？常法嘛。问题是不可能，我们实际上就可以确定它不可能是常法，它是无常法，它会有变化。常法就不会有变化，所以不可能。所以它不可能是常法，所以不会有由这样的一个常主能够产生果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不可能。那另外一个，接下来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这个因，它的因跟果，果的自性在因位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呢？如果你说 在他的自信在因为的时候有的话，那会有什么样的过失？有很多的过失。比如说什么呢？如果说我的自信在因为的时候就有，那这时候，比如说我们吃的东西，你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这个食物是不是就是不净物秽物的自信？这时候是不是就是不净物？你吃的这个东西，因为不净物，我们的排泄物就是食物所变成的嘛。所以你说你在吃食物的时候，是不是就在吃秽物、排泄物？还有，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因为就有谷味的自信的话，你穿衣服你不用去买棉花，你去买棉花的种子来穿就好了，因为它里面有什么？棉花的自信。那外道就会说，不是，因为呢，世间人看不到、见不到这个本性，所以呢，你不能这么说。如果世间人不行，但是呢，外道你们所承许的仙人、智者们可以啊，他们见到了，你说他们是哦，见到实相，了解这一切嘛，所以他不应该穿棉花的衣服啊，他应该穿棉花的种子啊，因为里面就有棉花的自信。那你说不行，因为呢，世间所看到的并不是真的，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并非是正确的。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你认为诸法有地识这点也不会是正确的，因为你所看到的不是正确的。哦，有这样的一个过失。所以你说他的自信到底在因为的时候有没有呢？没有嘛。如果在因为的时候没有，那他的自信又是从哪里出现的？没有啊。你要怎么样去承许他的出现呢？所以他到底有没有自信？因跟果两者都没有任何的自信。那接下来，中观师自己要成立说自己所承许的没有错没有罪，若量皆非量，量果岂非假？故汝修空性，一因缘错谬，未变假立时，不是彼无时。啊，接下来这边都是自中的一个承许。最主要的是外道说，如果按照你所说的，所有的都是虚假的，就是并非地识成立的话，那你所去衡量诸法为无地识的这个量是否也是无地识的？你所衡量的跟去衡量的心，两者是不是都是无地识？对于自中来讲，当然嘛，是无地识的。认识诸法为地时空的这样的心，这样的量本身也是无地识的。诸法地时空这一点本身也是无地识的。比如说，这边讲到，在梦中梦到一个儿子死掉了，这时候梦中儿子死掉的这个想法，它会遮止什么？你儿子还活着的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不论是儿子死掉跟儿子还活着的这两个想法，这个是指在梦中啊，这是指梦中。所以在梦中这两者是真的吗？在梦里面儿子还活着跟儿子死掉都是假的嘛？但是你梦到儿子死掉这一点可以去遮止什么？在梦中你的儿子活着的这样的想法，所以这两者都是虚妄，都并非真实。但是什么？还是有能够遮止的作用。 所以不会因为它是虚，它是无地时，它就没有遮止的作用，不是这样的意思。好，然后接下来，圣者这边提到，第142句后二行至144句说缘起正因，愚痴所执地何意幻化物，幻物即众因所变诸事物，因想审观彼何来何所知，缘何见诸物，无因则不见，虚妄如影像，彼中岂有真，若法已成有，其因何所虚，若法本来无，云何虚彼因，纵以亿万因无不变成有，无时怎成有，成有者为何，无时若有，若无有，何时方成有，若有未生时，是由未离无，倘若未离无，则无生有时，有亦不成无，应成因成恶性故，自性不成灭，有法性亦无，是故诸众生毕竟不生灭，众生如梦幻，旧时同芭蕉，涅槃不涅槃，其性悉无别，不于诸空法，何有得与失，谁人恭敬我，谁复轻蔑我，这个直接到了，应该到前面，那我们先到这边，剩下的等一下。那这边最主要提到的是什么呢？这边圣者说到是讲到缘起的正因。我们一般大家可能如果有听一些师长的开示，或者我们之前上课的时候有常常提到缘起的正因，讲到缘起，缘起是什么？在成立无地时的诸多理路里面，我们说正理之王是缘起的正因，为什么呢？在菩提道次第略论，广论应该有，但是略论里面有很明确的提到，缘起是可以同时破除恶边的这样的一个正因。当然，它破除恶边的方式，这个是值得去讨论的，也会引申出一系列的辩论的这个题目。但是基本上，我们从以比较大略的去讲的话，确实从缘起的角度，那可以去同时遮止长断恶边，透过这样的一个道理。比如说苗芽为例，不要，我们说一切法为例，或者说以苗芽为例好了。对于下部派的话，以苗芽为例，应当是无地时缘起性故，这个是所谓缘起的正因。那这边简单来说，因为无明的这种染污，我们执这些事物为有地时，这就像什么呢？我们把梦的这些影像持为是真实一样，或者是将魔术师所变换出来的大象跟马等等，把它持为是地实一样，真实一样，那实际上它不是真实的嘛，所以一样它是无地实的，不会因为我们执它为有地实，它就会变成有地实，它本来就是无地时的，并且如果说它是有地时有自信的话，那它本来就已经有了，那为什么还要有因？有很多的法，为什么要它的因？比如说苗芽本身如果是有自信的话，为什么还要种子？因为它可以依着它的自信而能够存在，独立的存在，所以因果等等道理这时候就无法成立了。所以缘起的重要性，了解缘起的重要性，在学习空性的同时了解缘起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如同三主要道里面所说的，透过去了解空性而断除断边，了解缘起而断除长边，因为诸法互相关待， 仅由名言安立而成立，所以一切诸法无有常，不是常，恒常不变，或者说没有自性。透过缘起去了解诸法，因为空，诸法无自性的缘故，所以一切的因果等等都能够安立。那所以我们以正理去观察的时候，以众生等等，他本来没有自性，但是我们持这样的众生有自性，好像能够独立的存在，可是我们去观察之后会发现他其实没有办法独立的存在，他也观察到最后就是仅由名言安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东西，因为在我们不去加以观察的状态下，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直接看到这个东西。比如说看到一张桌子，我们会觉得它在我们不假思索不去特别想的状态下，我们可以直接显现一张桌子嘛，一张独立的桌子，所以我们会认为它可以独自的成立，而且它有一个好像自信的东西在那个地方，不需要关带其他的东西就能够安，就可以存在的一张桌子。但事实上去观察之后就会发现，根本找不到一个不需要关带不需要名言安立的都能够独自成立有自信的桌子，寻找不到，不可能。对人也是，然后对自己也是，对所有诸法都是一样。所以这时候众生如梦幻，旧时同发教，就像在梦境一样，如同梦一样，有一切友情，轮回当中的友情都是如此，没有任何的自信，但是又可以有作用，又可以各自安住。然后你去看的时候，你在不加思索的状况下，你去观察友情的时候，不是在不加思索的状况下，会觉得友情可以各自独立的存在。可是你去观察的时候，会发现他没有办法，他没有任何的自信。就像芭蕉树，芭蕉树的叶子，你看起来它好像很粗壮，然后它可以长，它可以就是直接立起来嘛，那叶子很大嘛。但是你去看的时候，去实际上它那个它的下面它的那个梗嘛，看起来好像很就是很粗壮，但实际上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你去仔细去观察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你从外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很粗壮，它里面好像很扎实，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在这边藏文是用那个水树嘛，水树，那水树到底是什么？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芭蕉可能是比较贴切的。总之，因为这样子，所以众生如梦幻，友情跟一切法都是如此，都是如梦一般。好，那接下来是在假陶杰大师的课办里面开示实相之意。若于诸空法，何有得与失？谁人恭敬我？谁复轻蔑我？苦乐由何生？何足忧于喜？若于性中觅，孰为爱所爱？细究此事人，谁将此事？孰生孰当生？孰为亲与友？这边最主要讲到的就是一切法无有自性，所以如果从自性的角度去看的话，没有任何可以让我们贪，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得到，也没有任何的力量我们会失去，我们也无从去称恚，无从去贪著，也没有可以去恭敬尘世的我，也没有可以去被欺凌的我的，这样从有自性的角度 都没有。我们会觉得说贪，我们会觉得嗔，我们会觉得痛苦，我们会觉得快乐，很多都是因为第十执着。我们对于这个东西认为有第十在这之上一个非理作用，然后一直一再的去贪，升起那种强烈的贪心之后，那升起了贪，然后当得到就是贪，得不到就是嗔，所以很多的痛苦都从这样的一个非理作用之上而产生。所以接下来迦梭解大师就的课判提到理应利利正比，讲到何不其受持一切四虚空，世人欲求乐，然由真爱因平生烦乱行，勤求生忧苦，互争相杀戮，造罪艰难活。那先讲到何不其受持一切四虚空，所以我们要知道一切诸法如同虚空一般，不是说不存在，存在但是仅由名言安立。如果能够了解这样的道理，是斩断三有的根本。那如果我们没有斩断三有，我们一直单着此事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过失呢？世人欲求乐，然由真爱因平生烦乱喜，勤求生忧苦，互争相杀戮，造罪艰难活，会有诸多的痛苦。希望得到安乐，但是没有安乐；希望摆脱痛苦，但是一直领受诸多的痛苦。所以对于一个真正的智者，如果能够了解以上所说的道理，不应该去贪着现世的安乐，应该要看到它的本质。那后世的过患，虽数至善去，停享众欢乐，死以堕恶去。久历难忍苦，三有多险地，于此亦迷真。迷雾复相为，生时尽迷真。将历难忍苦，无边如大海。如果我们继续在轮回里面流转的话，不仅今世会有这些痛苦，会有这些过患，来世也有诸多的过患。有时生于善趣，有时堕于恶趣。在中士道里面，道次第的中士道里面，在强调，不仅恶趣有痛苦，善趣也有痛苦。总之，在轮回里面都是痛苦的，因为它的本质就是苦，因为它就是由业以及烦恼所产生。因此，我们要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不要贪着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或者说贪着轮回的安乐，应当要了知实性。所以接下来提到苦海善利为，寿命亦短促，汲汲为生为生命，强忍饥疲苦，昏眠受他害，半于行无益，无益命数事，官会极难得。我们现在获得了暇满人生，但是我们总是修善的力量不足，而且我们所获得的所依非常快就会消失。在我们短暂的时间，如果我们一直去贪着饮食啊、沐浴啊等等，贪着世间的安乐的话，那我们获得这个暇满人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获得暇满人生之后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好好的去修习智慧，并且暇满极其难得，此生有何法？除灭散乱习，今生魔疫情，又堕大恶趣。今生邪道多，难却正法意。暇满难再得，佛事难复执，祸流不易断，呜呼苦相续。 我们不要想说反正我下一次再得到善趣的时候，那我再去修持空性，我再去断除轮回，这一生让我好好享乐就好。实际上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获得人生？我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再持续佛法？很难，非常的困难。能够像我们现在这样再一次再一次的，应该说能够未来能够像我们现在这样获得暇满人生，容易吗？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去观察一下我们一天里面的所行，到底是堕生于善趣的因多呢，还是堕于恶趣的因多呢？仔细去观察就知道了。我们今生都已经学习佛法，都已经多多少少也是有去实修的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更何况过去是还有无量无数的恶趣因还没有成熟呢。所以我们要把握现在，我们现在植育的善知识，获得了暇满人生，植育的善知识，植育了佛法，然后我们自己也对于佛法对于善知识有信心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好好的去修行，这是最好的时机，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时机。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很庆幸，这个不是只是一个说辞而已，实际上你去想想，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植育了多少善知识，我们听闻了多少佛法。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听法好像很容易，不是，是因为我们过去世的福报让我们现在植育了善知识，植育了佛法。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植育佛法，植育善知识，有多少人植育善知识，植育佛法可以升起信心。纵使植育佛法，植育善知识，能有信心，然后愿意去修，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去观察自己，观察身边的人，我们就可以知道这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接下来，轮回虽极苦，吃故不自觉，众生逆苦流，呜呼堪悲鸣，如人树木欲复树入火中，如是虽极苦，有自引为乐，如是诸众生度日若无死，今生遭杀事，后世多遭世杀，来世多恶趣，和后世多恶趣。自及福德云，何时方能降利？何时方能降利生安乐与为众息苦火？何时心无缘，沉静及福德，于只有众生开示空性理。轮回本质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在轮回当中却没有自觉。就像什么呢？一个人去沐浴、洗澡、沐浴，然后再去火中，然后再去沐浴、再去火中，时乐时苦，这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可是呢，却觉得很快乐。我们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傻了？可是实际上，我们在轮回当中，善趣恶趣，善趣恶趣，就像这样子。只要你在轮回里面的一天，总有痛苦的时候，总是会领受痛苦。有些人说我现在没有痛苦，有很多是你自己没有察觉而已，以及未来还有很多的痛苦。所以思维这些内容，思维自己在轮回当中领受痛苦，思维对我有恩的友情，然后思维 虽然今生为敌人，但是过去也对我们有恩，乃至现实应该也对我们有恩，只是自己没有去察觉的敌人以及陌生人等，都在轮回当中领受重苦。所以透过这样的思维引发大悲，我什么时候能够累积福德的这样的云，为众生降下祈苦的这样的大雨，希望我能够让一切有情脱离痛苦，愿得解脱，我令其解脱，这是大悲心的形象。并且纵使我现在还没有证得空性，但是一再再的发愿，再再的策立自己，我要为了一切的有情，我要迅速的证得空性。什么时候我可以证得空性，累积福德智慧资粮，去为无量无边正在领受痛苦的有情开示空性的道理，让他们脱离轮回痛苦，然后我要让他们脱离轮回的痛苦，再再的去修持大悲心。所以入行论第九品里面，我们要知道入行论，入什么？菩萨行。入菩萨行，所以由空性摄持的方便，或者说大悲，或者菩提心，由菩提心大悲所摄持的空性，这样的去修持。这边所讲到的空性的道理，虽然声闻独觉等也必须要如是的修持，但是最主要对于菩萨去阐释的缘故，讲述菩萨行的缘故，最后再次的强调方便分、大悲心、菩提心，以此作为动机去修持空性，以此去摄持正空智慧，以正空智慧去摄持菩提心、大悲心。所以总摄来讲，入行论第九品讲到空性，特别强调中观应承派的这样的一个空性的见解。虽然里面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然后最主要是破斥，因为破斥唯识派，破斥经部宗，破斥外道，那所以花大部分的篇幅在讲这些，但是透过破斥破斥破斥而去成立诸法无有自性的道理。简单来说，诸法无有地识，无有自性，并不是说一切诸法不存在，一切诸法可以存在，但存在的方式是什么？仅由名言安立而已，并且这样才符合所有的因果的道理。不是说应承派硬是要讲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见，不是，而是说去透过生气观察说诸法的本质就是如此。当然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来说不会啊，我们不会这么觉得，可是透过慢慢慢慢的去观察，去听闻，去思维之后，可能可以稍微稍微的去了解说为什么祖师会这么说。那有很多的道理其实我们也都懂，只是说我们在常识串习诸法有地识，或者说其实我们没有这么特别的去注意到，所以我们会一直安住在一切诸法地识有的这种执着上。道理我们可能都有多多少少都清楚，但只是我们没有去改变我们的想法，没有去修改我们的想法而已。所以才说我们再再的听闻，再再的去修学，再再的去练习，渐渐渐渐我们对空性的见解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入。那以上大概是第九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所以简单来说，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为了一切有情，自己以及一切有情的离苦得乐，能够成就圆满的佛果位。那我要去证得空性，我要去了解空性，并且不仅是我自己证得空性，我也要去为他有情开示空性的道理，让我们时常的去测立自己。或许有点难，或许不容易理解，但是我要尽力的，尽己所能的，那去学习这些内容，尽己所能的去告诉别人这些内容，帮助他有情也能够慢慢的去理解到这样的一个殊胜的道理。啊，以上是第九品的内容，那接下来就是第十品。第十品甚至就只有开始一小段而已，非常小一段。那我们今天就是第十品先开头，那应该下一次上课就整个圣者讲的入行论就可以圆满。那接下来第十品，照此入行论，所生诸福善，回愿诸众生悉入菩萨行，周遍诸方所身心病苦者，愿彼因无福得乐如大海。身心病苦者，空中喇嘛仁波切的解释是病苦或衰退者。那在这边提到就是回向嘛，以这个吉天菩萨在最后造论的最后，那去做回向，回向将造入行论的所有的福德回向一切众生能够去入菩萨行。那这边假超界大师特别提到，总摄一切经典的所权，转换成为一个补特伽罗修持的这样的一个道果，这样的一个入菩萨行论里面阐释了三世道的道理，将它详细的分析而造出了这部论，希望将这样的善根回向什么呢？听闻这部论，思维这部论。哦，对不起，应该是造这部论以及讲这部论，思维其意的所有的善根，那全部回向一切有情，都能够去入菩萨行，并且如理的修持。那这个回向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就像我们平常讲到海会菩萨请问经说到，犹如滴水入于海，海若不枯，滴水存，如是善根回菩提，直至菩提亦无尽。如果我们没有回向的话，那他所感得的果就是一下子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有回向，并且回向是无上菩提的话，直至菩提未尽之间都能够不间断的去受用。那接下来，周遍诸方所身心病苦者，愿彼应无福得乐如大海。身心病苦，这边圣者提到空路那么仁波切，就是圣者听闻入行论的上师之一。空路那么仁波切是一个梵语非常厉害的一个学者，所以他对于经论上的有些解释会非常的与众不同。从梵语去解释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但是这边讲到的衰退者在藏文的原文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我不是很确定。但是从藏文来说，就是苦跟病两个。那苦最主要是来自于心，病来自于身，所以来自身心的痛苦。希望一切透过身心所产生痛苦的这样的忧心，都因为我的这样的福德，让他们从病跟痛苦当中脱离，而获得如同大海般的喜乐。接下来后面就都没有解释了。所以愿彼尽轮回，终不失安乐，愿彼皆获得菩萨相续乐。那这边假超杰大师的科判是回向就近的安乐，希望 将这样的善根回向有情，能够永尽轮回，能够获得永不退失的安乐。那这边菩萨相续乐有些是讲到，就是直至成佛之间能够获得安乐，一直都能够持续不断的获得安乐。那其实意思就是这样，愿彼尽轮回，终不失安乐，愿彼皆获得菩萨相续乐。从中文的直接解释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应该说在藏文里面，这个偈颂里面并没有提到菩萨，所以它意思就是直至成佛之间能够持相续不断的快乐，这是一种解释。那一般的解释就是能够恒常不断的安乐，能够获得不间断的这样的快乐。那接下来是熄灭恶趣苦，回向熄灭恶趣苦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剩下的下一次再继续。那下一次应该就可以圆满整个入行论的部分。好，那我们最后就一起做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谢谢大家。